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的，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是精神健康热线，但是这一个月呢，我们特别改到第三个礼拜，也就是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呢，是为听众朋友开放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世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你个人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或者是你家人在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一些困惑的时候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再次的报告就是说，精神健康热线呢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只是上个礼拜呢，因为有特别的一些事情的缘故呢，改到今天晚上，所以也希望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周围有些人，他们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那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木姊妹已经在线上，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喂，木姊妹，你好吗？喂。喂，请问木子妹。哎，你好你好。是是是，你好你好。好像有点不舒服是吗？
没关系，就最近几天我这边一直在下雨，然后就感冒了很久。
哦，
不好意思让你听到了我的咳嗽声。
啊，没事没事。感冒了，感冒一段时间了是吗？
嗯，对对对，因为我这边天气是下雨下了4月份一直下到了现在，就有点身体不太适应它。
是是是，吃药已经好点吗？
有吃药，但是我有点抗药性了，所以就只能用自身的免疫力来击杀它了，就是扛着。
那姐妹啊，今天廖医生在这里，精神健康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不好意思，廖医生晚上好。
木姊妹你好，保重身体哈。
对对对，你喝点水。喝点水。
不好意思，今天晚上真的有点失态了。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们每个人感冒都会这样的，更何况你说你那里下雨下了那么久吧，所以一定会让身体不舒服。你喝点水，让
好吧，没有问题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因为你上一次好像来电话讲到你有暴躁的情况，还有精神分裂的情况，是吗？
是的。
你能不能够继续的讲一下你的情况，让廖医生关心一下你呢？
是这样的，廖医生，是因为我可能就是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她有，就是有这一方面的对我，然后就是有一些家暴的一些情况，然后因为我很小就离开家了，在世上也经历了很多。后来因为经历一些事情以后，我就有去看关于心理这方面的医生。那当初他们给我的一个建议是说，我是有重度的抑郁症，也是一直拿着抑郁症的这个方法去给我治疗的。治疗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的情况是一直在往下掉的状况，就是 很严重到后面的一步，就是我有自杀，或者是有这些突然很兴奋又突然很绝望的一个状态。
嗯，
后来就又去了其他的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说我是精神上的一个躁动症加抑郁症加双向，好像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又吃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疫情的时候，因为疫情我被关在了家里，就是没有了工作这方面，然后导致我的情绪就会更加的严重。后来我疫情解放以后再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就又告诉了我不一样的，他说我疑似有精神分裂症加双向加抑郁还有加幻想症。对，
哦，所以你有服药吗？
嗯，这段时间我没有服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该再怎么继续去吃这个药了，因为它是三个不同的疾病，然后吃的是三种不同的药。那我吃了药以后，我会发现我的状态会比没有吃药的时候更严重。我没有吃药之前，只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会有失眠，会有情绪上的不稳定，但是我不会有其他的行为。但凡我如果吃了那些药以后，我会发现我的情绪是连工作都无法工作的一个状态。
嗯，是。那你想问廖医生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我就想问的话，我其实很想问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那我怎么能确定一下我是不是因为遗传下来的问题，或者是说我到底有没有精神分裂症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因为我去测了很多测试，它是没有这一项的，但是医生他就是说有，所以我对这方面我有一些迷茫。
是。
吴姐妹，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无论是精神分裂症和是向上情感障碍，大部分都不会，家族性的、遗传性的。
不是家族遗传。
通常家里的人都很大部分都没有同样的病，这个是常见的。但是当然有一小部分的家庭，可能爸爸有这个病，孩子有这个病，等等。这个是按照你刚才告诉我们的情况，我相信你的父母没有这个病，但是你告诉我们你孩童的时候妈妈有家暴哈，有暴力，可能家里面的关系不太好，这个当然会影响一个孩子一个人的成长，经验，童年的经验，就是性格啊，长大发展等等，都会影响将来一个人怎么样有想法啊、思想啊、情绪管理，这个都会影响容易有情绪的问题。所以刚才木子妹问我们，你现在的病有没有遗传性？这个通常我们不会这样讲，但是有一个就是从小一路经历很多的事情，导致以后长大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如果是精神分裂症，通常这个影响不太大，就是童年的经验对将来长大之后有精神分裂症的关系不太高。我反而想问木子妹，你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什么症状啊？你感觉有什么？你刚才说有情绪低落，有自杀的念头，有没有其他一些比较严重啊、奇怪的症状？比方说有混乱的思想啊，有幻觉啊，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有的，就是我在有时候会在骑车，因为我是骑电动车从公司回家。那有时候在路上犯病的时候，我会满脑子就只有一个声音让我去死。然后我的手和我的手是会抖的，而且我整个人是控制不住的抖动，然后会控制不住的去哭。
有没有其他幻觉啊？比方说有感觉有人跟踪你啊，有人逼害的感觉啊，有人对你不好啊，做一些 控制你的感觉，有没有？
有人跟过我这个事情，我是一直都有，是因为我以前有在这方面受过伤，然后我就很怕一个人走夜路的一个人，就是我会感觉到后面有人在跟踪我，其实我身后是没有人的，包括到现在我是不敢一个人在家里，就是一个人在家待着的，我是需要把所有的地方都全部上锁以后我才会觉得很安全。
木姊妹跟你谈论你初步了解，你告诉我们你以前的症状，你的病情很大机会不属于精神分裂症，比较大的机会就是你有一些医生说你是情绪病，就是双向情感障碍。
双向情感障碍。
双向情感障碍，对。我相信你大部分的症状都是抑郁症，所以刚才你说有重度的抑郁症，这个是最多时间你有抑郁症的症状。有一些病人很奇怪，就是服用一些抗抑郁的药之后就会变得有一些高涨啊，有一些兴奋啊，有些医生就可能会改这个诊断叫双向情感障碍。所以如果你医生诊断你这个情况，我相信你有些时候是很抑郁，很低落，想自杀，也有一些时间很高高涨，很兴奋，
对，
也有一些发脾气啊，或者是很情绪很高，情绪很
高涨吧，
很不稳定，这些症状。所以我通常这类的症状，我们建议就是按照医生的建议，就是服用低分量的抗抑郁药。
低分量的抗抑郁药，
对，可能医生会有经验，就是看到你的情况，如果有一些人服用太高分量的抗抑郁药，就不单单会治疗这个抑郁症，也会让情绪变得高涨不稳定。所以我建议就是你现在告诉我们你现在好像没有看医生治疗，这个也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如果你之后情绪变得低落，有自杀的念头，我建议你都需要找医生看，去通常医生会处方一些抗抑郁药给你。
所以廖医生的建议，
他是有给我开药，然后我已经吃到了是最小的剂量，就只有0.5的，像一片药它是正常是吃一粒的，我是只吃0.5克，就是很小的药量，在我这都会有很大的反应。
但是我想问的是木姊妹，刚才你说的是医生建议，医生诊断你是双向情感障碍加上精神分裂症再加上抑郁症，对吗？
是的，对的。
但是廖医生刚才跟你的互动，
最准确应该是双向情感障碍。
双向情感障碍，所以
这一个诊断已经包括所有的症状了。
所以药物应该是针对他的抑郁症，是吗？
对，通常就是如果比较抑郁啊、低落啊、有自杀的念头，我们就加多一点抗抑郁药。如果情绪比较高涨啊、很兴奋，我们就要减小抗抑郁药。
是
这样。
所以木姊妹，我觉得你应该跟医生问清楚，你的药是不是针对抗抑郁症的药？因为你刚才说你吃了以后。连你工作都不能够工作了吗？
是的。
木姊妹的情况跟一般其他的抑郁症有一点不同，就是平常没有高涨的抑郁症，通常我们讲就是可以服用药物治疗，也可以选择不吃药，单单看好的心理咨询。心理专家心理治疗也可以，但是木姊妹这一类的情况，有双向情感障碍，有高涨的情况，通常我们建议最好就有药物治疗就比较好。
是，
通常单心理治疗都不太够。
也就是
因为我之前是一直在吃安非他酮，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药，它是安非他酮和氧烯丁这两个药，我是一直在吃的，也是吃的最小的量。
那个时候
他是给我开了这两个。
哦，医生给你开的这两个。
对，他是说这两个是一个是治疗 双向的，然后睡眠过多，当时是这么说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治疗那个轻微的抑郁症啊、强迫症和这些东西，他说是有不良的反应的，但是在我这的反应就是会比较大，就是我在吃了这两种药以后，我会发现我没有办法工作，因为我会发现我上一秒和下一秒的情绪完全不受我的控制。
嗯，
就今天其实我就有吃药，我今天是因为昨天晚上最近几天我的情绪不是很好，因为生病，然后我就又把这两个药拿来吃了。吃了以后呢，我今天一下午的状态就是属于我不想工作，我觉得我工作没有意义，或者是说我连活着的意义都没有找到任何的意义。我今天下午是靠着音乐就是完全的上班下，就是下班回到家来的。
嗯，那你有把你的这个反应也告诉你医生吗？
我有告诉医生，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就及时联系了我的那个一直负责我的那个医生，因为他是在青岛嘛。然后我就有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没有关系，这个是正常的反应。
哦，就是说你吃了他的这个药，连工作都不能够工作的情况是正常的。
对，他跟我说是正常的。
我相信安非他酮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很好很小副作用的药物，这个是用来治疗抑郁症的，所以这个药比较适合你。但是另外一种应该是换过来用来压抑情绪的，就是降你的兴奋去控制的，这个药比较大机会影响你的工作能力。
哦，
你一定要告诉医生，这可能是药物让你白天很困的很累，一定要换第二种药。第一种药通常都应该没有这些的副作用。
木子妹，你听清楚了吗？
我听清楚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要跟医生去换那个。
第二种药，
第二种药是什么药啊？
第二种药是氧气钉。
氧气钉。
你就告诉医生了。
对，
可能是这个药影响你的工作能力了。
是，廖医生说是正确，是这个药，所以呢，可能这个药物影响你的工作，那你就要跟医生讨论了。第一种药是没问题的，第一种药物，
明白，
是帮助你的情绪，就是双向情感、忧郁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看精神科的医生吧。就是说不是看了一次他给了你的药物就每个人都很合自己的这个情况，所以有任何的反应的时候呢，就要反应给医生听，让医生给你一个更好的能够帮助你。那既然廖医生已经评论说第二种药物是影响你的工作情绪的话，那你就要反应告诉你的医生好吗？
明白，好的，我知道，谢谢。
还有
医生和周医生，
不客气。
那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也希望神能够帮助你。廖医生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你的情绪的问题呢是一定要吃药，因为你有双向情感障碍、忧郁症的药物要吃。另外呢，也要能够找信得过的这个心理咨询师来疏导你的情绪，两方面一起，好不好？
对，我这个在心理辅导师上这方面其实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是因为我在一个心理辅导室做过辅导，但是那个辅导医生就把所有的错误都归于在我身上，就让我起来了一种很反抗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就因为大陆的一些心理咨询师他大多数都是说啊，你这个你的家庭啊都是爱你啊，你自己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就再往这方面引导，所以我就出现了一个很叛逆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觉得没问题，
对，
我觉得没问题。关于这个看这个心理咨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的时候呢，你可以明天上午9:30到12:00再打电话来，好不好？
好，那我先挂了。
好的，
谢谢廖医生和周师母。
不客气，也希望你的感冒能够早日的康复哈。这是木子妹的电话。
现在的你，现在的我，谁比谁更擅长说谎？有太多不完美的晚上，可我都好想 真诚和你分享。
彼得三次不认主，因此在信仰上跌倒，但耶稣安慰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也会有得罪神或在信仰上跌倒的经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只要肯回头向主悔改，依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再次站起来，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兼顾其他犯错误的人。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请你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吕姊妹的电话。喂，吕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你好，你好。是，我是节目主持人。
嗯，周师母吗？
对，我就是周师母。我知道你没有听过。
啊、好
你好，你好。
嗯，
好，今天呢？
我刚才打了，他说叫我等一会儿。我是那个，就是想咨询一下关于一种，问一下廖医生在不在？我咨询一下关于一种精神病的问题。
可以的，廖医生就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女姊妹你好。
啊，麻烦你了。我这个说这有这个精神病，中文叫做自恋性人格障碍，听英文叫做 NTD。
自恋。
自恋性人格障碍是吗？
嗯嗯。
对。
NPD 对。
嗯嗯。好。
是。啊，我是替我女儿，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替我女儿来问一下这种情况，现在就是我女儿也通过这个一些资料看呀、学习呀，她现在就是怀疑我的女婿是这种病，因为他们结婚已经23年了，这婚姻生活一直是磕磕绊绊，一直是不好，就是不幸福，她这个心里也非常痛苦。这些这么多年，就是他们有时候，就是吵啊闹呀、我心里也非常难受，非常替我女儿心疼她。
是，
我就想问一下，他们两个呢，都是这个，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在圣经上，他们说圣经上教导说，基督徒不能离婚，但是我想着这种病人，有没有其他的说法？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教导？他现在目前这种婚姻状况怎么办？想请教一下医生给予指导。这种病就是说，能不能通过治疗，或者是心理治疗，或者说是通过药物治疗，能不能治好？有没有一些有效的办法？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治好以后，能是不是还会再犯？他能停留多长时间？
嗯，
我想请我女儿来问一下这个情况。
好，你现在讲的是女儿患自恋性的人格障碍呢，还是女婿患了自恋性的人格障碍？
女婿他们在这婚姻中一直是，反正是这些年就是跟着女婿，哎呀，反正压力很大，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就是胆战心惊的，女婿的脾气很暴躁，这过了这20多年，他生这个心里也受到很大伤害，他现在就是说看了这 就是一些资料啊，还有视频呀、啊，都说这个，这种病，很难治好，所以他来咨询一下。他目前也，他现在也在这个线上，也在听。那是不是让他把详细情况给你说一下？
对，我觉得本人说的话更比较。更接地气，因为现在我们跟你这样说的话是，你是第三者嘛，对不对？
对，我是第三者，我搁这传达。
对对，
是我又在情在地方，在根儿也不太了解情况。
他能够直接的跟廖医生交流吗？
啊？
他能够直接的跟廖医生交流吗？
他现在就是我用了另一个这个手机，他们在这连线。他也可以听到你说话，可能不是很清楚吧，但也能听到。让他在这手机上跟你说。
可以啊，试试看，试试看，好吗？
啊，试试看。啊，星星，星星
啊，
你
不要叫我。
啊，你给他说，你给医生说。
廖医生你好，廖医生
你
好，
你好，姊妹你好。
是你请说吧。
我人不在国内，所以而且我这边的电话不能打到国际长途，所以我就拜托我妈妈给我打。那这个关于NPD 呢，我也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前，我是无意识中在小红书上刷到了这个关于这个病的一个短的视频，就引起来的，就激发我的兴趣，然后从那之后，我就不断的在网上去搜索这个病相关的各种症状也好，然后案例也好。那我发现我的老公呢，他的性格特征很多跟这个类似，就是我们俩现在这个婚姻状态呢，属于分居的状态，但不是我们两个人商量好的分居，是不得已的分居。他对我的孩子有暴力，当然之前是对我也有，所以呢，儿子就报了911。报了911之后，警察申请了 ETO， 就是紧急保护令。所以他已经离开家了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我现在的，因为跟他的婚姻已经这么多年，我看不到任何他有悔改的想法或者做法。虽然他也是受洗的基督徒，我也是主内的姐妹，但是呢，我不觉得他有任何要改变的样子，所以我现在是有打算跟他办离婚。但是我想，圣经上有这样的教导，当然我不知道这个病是不是100%他是这样，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但是从我自己初步的判断，包括他之前所做的事情，我可以一半以上判断他是这个病。那么，您这个良友电台呢，我已经跟了有一段时间，是我的一个姐妹介绍给我的。
是。
我看到有这个精神的热线，然后我也很想就是有这个机会跟你们连线，就因为我知道这个同时我和廖医生你们都是主内的，所以我觉得问主内的医生我更放心一些。就是问题呢，就是我妈妈刚才问的那三个问题。要您听到我说话了吗？
我们都听得很清楚，所以你再重复一下你想问的问题。第一，就是关于离婚不离婚这件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现在主要呢，因为廖医生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就针对你刚才所提到的，就是丈夫他患那个 NPD 的问题，就是自恋性的人格障碍。你妈妈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她说这个病是不是可以治好，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问了这个病能不能治，能治好不能，
好
怎么治。
嗯
好，可以讲讲，就是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人格或是什么类型的人格障碍，都是一个很长期很根深蒂固啊，对一个人在各方面的思想啊行为都很大影响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每个人的特别的之术，这个是不容易很简单可以改变改过来的。
嗯，
所以无论他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心理专家跟他诊断是不是什么类型的人格障碍，就算是自然性的人格障碍，都可以讲就是不容易去改变的。如果有一些好的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一些好的治疗师，当然有机会可以万帮他一步一步去做一些改变，无论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啊，对其他人的相处的方法啊，他怎么样处理自己的问题啊，这个都是可以考虑的。
是，
但是到最后最重要就是他本人肯面对，肯有拿出一个决心去面对自己的一些问题，去做出一些改变。
对对，
啊，当然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性格，有些好的，有些不好的。最重要就是能够面对，能够找一个很好的理由去一步一步去改变。所有的性格，所有的思维思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固有的一个想法。
嗯，
有小之大，有小孩子一路很多年已经长期是用这个模式去看事情啊，跟其他人相处啊，去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很难去改变的。但是很难改变不代表没办法医治，如果他本人他愿意的话，都肯定有机会一步一步，身边的人啊，好的治疗师啊，好的牧师啊，一些好的弟兄姊妹都可以鼓励一个人去将他的性格的问题万改善，就是这样了。 但是药物通常都没有什么用，所以医生通常都不会用药物去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是，
但是如果他有其他的问题，比方说他有喝酒啊，他有睡眠的问题啊，他有自杀的念头啊，有暴力啊，情绪病，这个当然可以用药物去医治好了。通常这些问题用药物治疗好的时候，他就容易可以情绪稳定过来，去慢慢改变他的性格。
是的是的，吕姊妹的女儿我知道在线上，刚才廖医生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自恋性的人格障碍呢应该是没有什么药物，但是在乎他本人是否也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而愿意寻求帮助去处理这个问题，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有果效。而我个人觉得因为你们是第一次来电话，也没有听过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但是我知道吕姊妹的女儿呢也听说过了，别人介绍良友电台有精神健康热线，那我觉得很感恩。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关注所有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夫妻之间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夫妻两个人都有责任的，都有责任。所以呢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一句话离婚或者是不离婚这么简单的去处理这个问题，而是要追根究底的去看看到底婚姻在哪里出现了问题，要怎么去面对，而在面对的过程当中两个人都要坦诚的去处理两个人的这个矛盾或者是他的性格方面的障碍的问题。所以我也鼓励吕姊妹，我们也希望你的女儿在国外能够找到好的基督徒的辅导的老师来帮助你的女儿跟女婿能够处理他们之间的问题，而不要说离婚就能够解决问题。其实我常常说离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好吗？
嗯，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我们都不鼓励，也需要避免，就是用这个门称这个自恋性人格障碍用来告诉他你患有这个人格的病，你要改过来，这个对他本人很难接受的。
嗯，
所以我们不建议用这个名称，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你怎样做啊，怎样想啊，会影响其他人啊，会对我们做成一个伤害啊，你可以用一个很大家接受的方法告诉他，也不需要很快很大的改变。我建议比方说如果大家的关系不太好，可以先不处理一些敏感的问题，可以先找一些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活动，慢慢培养大家的交流啊，关系啊，一步一步来。比方说一起找一个运动一起去做，慢慢建立一些好的相处，慢慢来，这样才容易可以影响改变另外一个人。
是的，我觉得廖医生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给对方一个标签，告诉他说你患有自恋性的人格障碍，这样的话对方是很难去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也需要神给这个吕姊妹女儿智慧跟聪明，来帮助丈夫去克服他的一些难处，然后呢一点一点改善两个人的关系，好吗？
嗯，是不容易的，所以更加要依靠神，依靠上帝的话语，万万用无比的爱包容引赖，不断的影响对方，慢慢让他可以改善过来。
是的，是的。好啊，那希望廖医生的建议对吕姊妹的女儿都有帮助，好吗？
廖医生，我刚才听那个廖医生在解答的时候，我几乎是听不到廖医生的声音，那个周师母的声音我能听到一点点，所以我想能不能加一下廖医生的微信，这样的话我可以有进一步的就是寻求一下你们的帮助。因为我们这个短短的时间我实在是很难说清楚，我基本上认同那个廖医生的话，但是我的婚姻自己已经做了很多年了，而且都是组内的，我没有任何帮助。
姐妹我在这里呢，姐妹我在这里呢，很就是广大的听众都在听这个节目，我们良友电台的同工不会随便的加任何听众的微信，而且呢一部分的同工也没有微信，那一般的香港人他们都不太用微信的，只有国内的听众比较微信是比较普遍性的来使用。
那你们有邮箱吗？你们有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发电邮给
我
们。是的，是的，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会借助你的你写的来信，我们会回应你的电邮，好吗？那这个我希望以后呢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让你的电话让后台的同工告诉你我们的电邮地址，然后呢你发电邮给我们哈。这是吕姊妹她的女儿的情况。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精神健康热线。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是直播，我们的这个节目已经进行了40分钟，剩下20分钟。那现在我们赶快来接听韩姊妹的电话。喂，韩姊妹，你好吗？
嗨，你好，做什么？
你好，你好，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赖医生你好。
韩姐妹你好。
嗯，你说说看你的情况。
嗯，我前天还给我们打过电话，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反正就患有这个双向嘛。那时候一开始医生说是抑郁，完现在最后就说是双向。嗯，那十几岁就是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犯的，然后吃了几年药，稳定了嘛，稳定了。不过高中也没继续读完，就二十多岁就结婚了嘛，结婚之后也就没有吃药，没有吃药。但是就我在我家小孩子，不到一周岁的时候就又复发了。然后我现在都三十多岁了，到前年我又复发一次，然后可能复发有三次了吧。我现在不过吃药也稳定了，病情也稳定，就我现在三十多岁，我身边反正就一个小孩嘛，看身边兄弟姐妹他们。有的都要二胎了嘛，我怎么看人家要二胎，我又想着，我也想要一个二胎，我就想问问周医生，我这种情况能不能要了？
好，你是高中的时候，
对，我高中的时候就可能学习压力大了吧，自己那时候自己在住校，然后家里经济条件也不是都太好，然后就想的多了可能，然后身体也不好，然后就那时候一开始的症状就睡不着觉，然后就去看医生，医生一开始说是抑郁，他光吃的那个抑郁的药，又出现好像有点，医生说是轻躁狂的那种状况吧，状态吧，就是，然后就说是双向，那时候我看的时候都没有到，就是，也去过医院，然后就一直。那时候吃药多数是在一个退休的那个老医生家，他在他家拿的药，反正他给我开的药也还可以，那吃就是也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就是，反正吃药的时候吧，就是晚上如果那个药要吃的晚了嘛，我第二天早上就是醒不来，就是老是要睡懒觉那样。我现在还在吃，就感觉有点耽误事啊，那睡眠太多了。
嗯，
因为我现在也上班，我有时候都10点钟才下班。我上班的时候又不能吃药，啊，下班晚了吃过了，早上都9、10点钟才能睡好的样子。如果起来早的话，睡的时间不够长的话，感觉用那个药劲感觉都没下去的样子。不舒服。
是，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复发过几次，但是现在你在吃药当中很稳定了，是不是？
对，我自己感觉好像状态也还好吧，就是因为我前年是因为颈椎的问题导致我睡不着觉，好像这个问题又复发了。我感觉如果不是颈椎问题，我好像不会复发，但复发了，我就是去看这边的医生，医院医生也都说就是以那个抑郁的状态，比较严重点，就是老是想的东西，悲观的东西，就是想法。就比较消极吧，就是反正一直都抑郁状态比较重。
是，
但是他今年在上海还有在老家给我开的那种管抑郁的药，感觉又不是太好，效果也不是太好。我就吃了以前吃的那个医生给我的药，吃的那个碳酸锂加铝氮平这两种搭配，还可以。但是那个铝氮平怎么我看上面是说治疗精神分裂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那个医生反正说他也可以治疗我的双向，那我吃管抑郁的药还效果不是太好呢。
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想问廖医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想要一个二胎是否可以？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或者对，或者我这种情况还要吃药多久？
好，
就是还有就是我吃这两种药可以一直吃吗？可以吗？就这种。
韩姐妹，我想问你，刚才告诉我们去医院，是不是你需要住院的治疗啊？
没有需要住院。医生说就是随我自己，我想住也可以，不住也可以。因为我也没有出现，反正就去年回来的时候有过想自杀的那种念头，有过，但是也能控制住那种。然后医生也没有说要我强制住院。没有住过院，我从头到尾都没有住过院。
最严重的时候，复发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工作啊？能不能够日常的生活正常啊？
最严重的时候，那以前小姑娘没结婚的时候，那最严重的时候有点不能正常工作，生活嘛，反正就是也还好，也不是太严重，正常生活也还可以，就上班那时候，对，那时候没有上班，但是反正现在我是上班了，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在家歇一段时间，没上班，
嗯，
但我有时候感觉我出去上班了，比我在家待着要好一点。
嗯，
反正不是压力太大的，简单的工作我干也可以。
嗯，你刚才说有以前发生过有轻微的躁狂，怎么有没有很高涨啊，很兴奋的状态啊？
就我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开始就睡不着觉，如果我连续几天不吃药睡不着觉的话。我最严重的时候是出现过幻想那种，那因为我心严重啊，幻想自己是耶稣啊，是什么的，幻想就是脱离现实状态了，就是最严重的是这样，然后就是也有话比较多的时候，就是抑郁它转了，就是我话比较多，想出去玩，想这样那样都出去玩什么的。
哦，就是整晚都不需要睡觉啊，很兴奋啊。很多活动啊，
对，就是想要出去。
如果你的情况是怎样，有好几次的复发，也有高涨，也有自杀的念头，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的上情感障碍。这个病通常我们都不建议停药，因为已经发生过几次的复发，将来你勉强的停药都会再一次复发的，所以将来都需要维持一个药的一定的分量来维持，不要再复发，不要再有自杀的念头，不避免再有很高涨的兴奋的状态，所以药物是需要的。现在你告诉我们的药物最重要是第一种，就是碳酸锂，这个药是最有效控制你的病情的。第二种我听到好像是氯氮平，这个药就你刚才讲是用来治疗正常分裂症是没错的，但是也有一些医生用来治疗向上情感障碍的，但是第二种的药这个氯氮平就容易有副作用，就是很困的很累啊，也有一些人会胖，就是体重会增加，所以如果有副作用你就跟医生沟通怎么样去调教药物。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孩子，我相信最重要是你有没有能力，会不会做成很大的压力要照顾孩子。
对，
反而这个病无论是抑郁症跟双向情感障碍的遗传的机会不太高，蛮低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会遗传给孩子。但是如果你的情绪很不稳定，你带孩子啊，你照顾孩子常常影响你的情绪啊，在孩子面前你情绪不稳定啊，常常又哭啊，闹啊，发脾气，这个就会影响孩子长大的心理的发育了。
是的，
我们都看过有一些孩子就是后来长大都有抑郁症，就是从前爸爸妈妈家里的人情绪不稳定影响他们的自信心啊，他们的情绪管理，这个就会影响孩子，但是遗传本身机会蛮低的。
所以廖医生的建议就是说这个病呢遗传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呢我跟廖医生都关注的是如果有了二胎的时候呢，你的压力会更大，在这种压力大的情况之下，你去照顾两个孩子对你来说是不容易的。我反而是觉得现在神给你了一个宝贝的孩子，这个孩子在你的情绪平稳的情况之下能够好好的陪伴他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我现在我也就考虑我也没有那个信心说有两个孩子我能带好他，我所以就问问我，因为我这好像是这次复发第三次了。
所以这不要断药了，好不好？所以不可以再断药。
那我这就是要终身服药了吗？
有啊，应该有。但是另外就是，如果你要选择一定要上孩子怀孕，你现在服的药应该医生会减药，甚至会停药。
嗯，
这个也导致一个机会，就是你复发的机会会变得高一点。所以这个你最好想清楚，跟家人大家商量，另外跟医生商量哈。
你要接纳这个疾病，就算是终身服药，你也要接纳它，让你能够有一个平静的心情，能够跟家人好好的相处，这个比什么都宝贵。不单单是你这样的疾病，我知道我周围有一些患了其他疾病的人，比如说心血管堵塞或者是有其他疾病的人，他们动过就是中国做了手术之后呢，他们也是平生都要服药的，明白吗？
首先不要担心，我们很经验告诉我们，很多人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复发的机会越来越小，所以吃的药的分量会越来越低，甚至有一些人年纪大一点的就停药，所以先不要想将来太多。
对，
但是现在要好好的控制病情，不要让它不断的复发影响你。
是的，是的。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关心和纪念这位韩姊妹。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宋姊妹的电话。喂，宋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你好，周师母，廖医生。
哎，你好，
宋姊妹，你好。
时间不是很多，你讲这个核心要点好吗？
好，就是还是我丈夫的事情。然后他，因为他现在。是我发现我是根据他近期的那一些这个行为啊，然后我搜到的是他可能是躁狂，然后呢，他的父母，然后就也是在这一段期间，我就问他们之前有什么病史没，然后他们跟我说是在研究生，他20多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喝酒，然后之后伤到脑筋，然后就从那开始，就是精神有时候会受刺激的时候就会话语特别多。然后我知道这些之后，就是他父母也在给他买药之后，他现在是拒绝吃。然后在拒绝吃药的过程当中，他只要一受到刺激的时候，他会狂，就是非常狂的那种骂人，然后去跑到我们那个教会里面去闹事儿，然后就是非常严重的那种。但是也就是在上周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就是非常纠结啊，就是他拒绝吃药，我也没有办法跟他好好的沟通，而且他这个人他就是他的很多理解是偏差的，而且有时候他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定义一个群体，而且把他说的好像一无是处，就是这样。然后感觉跟他沟通就这么多，就这6、7、8、9年的时间了吧，我感觉就没怎么跟他有效的沟通过啊，就是，所以我现在就想知道，如何去判定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症状，然后如果他拒绝吃药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处理？
我想宋这边告诉我们多一点，你丈夫他平常正常的时候工作的表现呢，对其他人的人际关系怎么样的？正常的时候。
正常的时候应该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就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相处非常好，然后他喜欢在公共场合夸奖别人，而且是那种没有边界的夸奖。然后呢，在我要求他不要总是发关于我的事情发朋友圈的时候，他依然不听，依然继续发。然后这是他之前的状态，整个就很好，就基本上没有发生过矛盾。后来经过他在外地就是不停的找工作，不停的换工作，最后现在是在家办公。然后他好像跟人相处他基本上就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哈，然后这也是他本身可能是性格上的一个缺陷。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矛盾，都挺好的，大家都相处得很好。后来是他不停的受挫，不停的这样，之后他就又不停的也换教会，然后就听了很多的，串了很多的教会，然后听了很多网上的聚会的那些讲道，听完之后就现在就是就批判，就是现在强制要求我离开我们的教会。然后来跟随他来离开 离开我们的教会，跟随他去网上的那种团契。嗯，就是他这个整个的过程，我感觉就是因为他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有人会提出异议，有人会反驳他的时候，或者是不能接纳肯定赞美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反驳。包括他上一周去我们教会，就去就是非常情绪化的，然后当时有人就报警了嘛，报警了，然后然后当有人只要一激动他，他就他就最不怕这个，他就是你越激他，他就越狂躁，然后就是这个样子。可能就这九年，我们俩结婚就这九年的时间，我了解的应该就是这些了，就是接触的不同的人，我最后发现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很好的朋友。
我想问一下他有没有看过医生啊？如果你觉得他有这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上一周我问他父母，我他问他父亲，他说是之前因为他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他脱发，然后睡不着觉，因为这些就是都是去看病，去，但是我不知道去，都是吃了两种药，我是最近才知道的，然后是一个是丙午酸镁缓释片，一个是阿利派唑口崩片，然后这都是他之前偶尔他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会吃，但是我都不知道，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好，宋姊妹，我听到刚才你说他的爸爸妈妈告诉你二十多岁他喝酒很多之后有这个病，这个都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很多年轻人都是二十多岁并发这类的病，现在你形容他老公的情况，很大机会是我们讲的轻微的躁亢症、所以很多时候都还可以想教堂啊工作啊，还可以勉强可以应付生活，还不需要看医生，不需要进医院，但是常常有脾气啊，很自我中心啊，很容易发脾气啊，对其他人很多的要求啊，很多的意见啊，很多的投诉啊等等，这个都是有机会是躁狂症，轻微的躁狂症。这个当然如果有机会看到有经验的医生诊断，药物的治疗都肯定有用，刚才你告诉我们有两种药都肯定有用，但是很需要就是他自己肯面对肯接受治疗，通常一点点的药物很低分量的药物已经可以帮他改善很多，但是他一定要合作愿意治疗才有用。
是，如果是他不廖医生说他是轻微的躁狂症，如果不吃药的话有什么
就会像这情况会维持，将来都是差不多了。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妻子的你，我觉得先不要去定他的一些罪，而是要帮助他看到这个问题，然后呢让他能够愿意去接受这方面的治疗，这样的时候呢你们的关系才能够越来越好，而且他的问题也能够解决，好吗？
好的。
通常这类人都不愿意听了人其他人的意见，但是都要选择好的
机会，
万万鼓励他，不要勉强去与他对立，不要做太多的矛盾，好吗？
不要跟他对着干，然后呢，
对，
也不要跟他讲你们家里面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些话对他都不好。所以呢，作为一个妻子的你，你们才结婚不到十年，你看到丈夫的问题的时候帮助他，好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到时间了，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下一个月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
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